恭敬问道，借慎思化解人生困局。上一期我们详细讨论了博学，古人即使是学习才艺，核心目的也是为了提升道德修养。论语说，志于道，聚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。此理正是以仁慈之心与人相处，以道德准则为言行规范，久而久之便能契入伦常大道，经营幸福圆满的人生。今天接着和大家聊聊博学之后的治学环节，审问。审问的前提是博学，唯有先广泛学习，明了圣贤学问的核心纲领，才能循着正确的方向提出疑问，也唯有通过学习实践，才能觉察在践行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，进而做到心有疑随札记，及时向老师请教。学问二字相辅相成，先学而后再问。问问题时一定要有恭敬心，这是受教与获益的前提。俗话说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可我们往往惧怕听真话，反倒偏爱向可能会赞同自己观点的人发问，然后自我安慰，他也这么想，看来我没错。如此一来，自然难有进步。其实真正能助人成长的问与答，关键在于让人看清自身的问题与不足，唯有正视短板，才能有所成长和受益。所以当有人向我们请教时，回答需紧扣引导对方修身自省这一核心，给出切实能助其完善自我的建议。当然我们问也要选对对象，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请教，可从两方面观察。一是看他有没有以身作则，言行一致；二是看他有没有存心仁厚，谦恭有礼。唯有找这样德行兼备、值得信任的人提问，才能得到真正有益的指引。而问过之后，更重要的一步便是慎思。这一点对为人父母者尤为关键，需要慎重思考，德行才是成就孩子修养、支撑其人生与事业的基石。明白这一点，教孩子时自然会将德行放在首位，知识与技能则作为次要培养方向。古人强调的慎与始，正是这种先明根本再谋其他的审慎思考。春秋时期，郑庄公曾与母亲武姜发生冲突，盛怒之下，他将母亲放逐到城郢，并当众立下誓言，不到黄泉不相见。可誓言刚出口没多久，庄公便满心懊悔。这里需提醒大家，为人处事务必记住，勿以小贤疏至亲，勿以心愿忘旧恩。切不可因为一点小小的嫌隙和冲突，就与至亲伤了和气，更不能把对方多年来的协助与恩情抛诸脑后，这是最折服的行为，也最易留下终身遗憾。孝经说，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。一个真正有孝心的人，不仅会敬爱自己的父母，更会推己及人，敬爱天下的父母。庄公的悔意被大臣颍考叔看在眼里，颍考叔为人孝顺，深知庄公那句誓言对其母亲的伤害有多深，也明白君王若一直陷在失孝的困境里， 不仅会留下母子隔阂的遗憾，更可能影响朝堂乃至天下的风气。因此，颍考叔先做了一番谨慎的思考，该用什么方法才能既不让庄公违背誓言，又能帮他挽回母子关系。很快，颍考叔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借献异宝之名拜见庄公。按当时的礼仪，臣民向国君献宝，国君需设宴回礼。宴席上，颍考叔特意将肉羹汤中的一大块肉挑出来放在一旁。庄公疑惑地问，考叔为何不吃这肉？颍考叔顺势答道，臣家中但凡有美食，一定会请母亲先尝，但母亲从未尝过您赏赐的肉羹，因此臣想带回去给母亲尝尝。这番话恰好触动了庄公的心事，瞬间唤醒了他的孝心，忍不住叹息道，你尚且有母亲可以奉养，唯独寡人没有啊。随后庄公向颍考叔倾诉自己心事及懊悔之情，见庄公主动敞开心扉，颍考叔随即献策，君主何必担忧呢，您只需派人到一个地方挖出地下泉水，并取名为黄泉，再在有泉水的隧道中与夫人相见，这样旁人既不会说您违背黄泉相见的誓言，又能恢复母子情谊。庄公听后随即采纳了颍考叔的建议，派人在城影挖掘隧道，直至挖出泉水。隧道建成后，庄公率先走进隧道说，在隧道里面，我的快乐是那样融洽和暖。武姜随后也进入隧道，回应道，在隧道外面，我的快乐是那样舒畅自在。母子二人在隧道中相见，多年的隔阂一扫而空，从此和好如初。颍考叔的这番巧思，不仅给了庄公一个体面的台阶，更化解了一场可能遗憾终身的母子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无形中维护了君王的孝行。若君王不孝，那不孝的风气将在朝堂乃至天下蔓延，而他的做法恰恰在暗中挽救了这样的风气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审问与慎思的故事与感悟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